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啊，给咱们提供故事的这位鬼友呢，有个朋友是位医生，这位医生啊姓黄，他还是泸州医学院心理卫生方面的专家。哎，这个故事呢是他给讲的。话说在1998年他出差到重庆的时候，在一次酒局上，有一个刚认识的朋友找他帮忙。这刚认识的朋友说呀，他们家小孩啊最近出现了一点问题，让他帮忙给看看。鬼友的这位朋友问了一下，知道这个人呢他有个儿子7岁，一直以来呢都是好好的，直到3个月以前呢，他带着孩子呢去时代广场新华书店去买书，这人呢也喜欢看书，到了之后呢他就在1楼选书，他儿子呢在2楼儿童类书籍那地方看漫画。他在1楼看了一会儿之后呢，上楼去找他儿子，可是找来找去啊都没有这个孩子的踪影。这个时候啊他有点慌了，他还以为自己孩子被人贩子给抱走了，慌乱之下呀赶紧联系工作人员说孩子在书店没了。工作人员一听这孩子在书店没了也着急呀，赶紧帮忙一起帮着找。那个新华书店本来就不大，上上下下找了几圈，很快就发现孩子没丢。这孩子正静静的悄悄的趴在一排书架后边看书呢，看见孩子没事松了一口气。但是工作人员却很奇怪的咦了一声，哎，你这孩子怎么看这类书呢？这时候这人歪头一看啊，他也觉得奇怪，原来这孩子他所在的书架类别上写着是矿业类的，这孩子看的也是一本矿业方面的书籍，书很厚，名字有些生僻，他也没记住，很纳闷啊，就问孩子，孩子呢一言不发，站在那儿呢也不动。他看孩子可怜巴巴那样啊，就心想着找着就行了，也没有动手打孩子，也没怪孩子，带着孩子就走了。关于孩子看的那本书啊，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啊，大多半都觉得这孩子就是好奇瞎看，所以呢，大多数人都没在意。可是谁知道，就前几天呢，他又带孩子去观音桥的一个购书中心去买书，跟他们一起去的呢，还有他老婆，按重庆话来说就是堂客啊。到了这个购书中心呢，他尿急先去了一趟厕所，去厕所的时候呢，他媳妇儿啊带着孩子在看玩具，等他从打厕所出来发现孩子又没了，只剩下他老婆一个人呢在看一本儿童书籍，看的还挺入迷的。他过去问他老婆，老婆说刚才孩子还在这儿呢，这会儿又没了，两个人又开始找。哎，这回啊又在2楼的一个角落把孩子给找到了。让他们觉得奇怪的是啊，孩子正坐在地上看一本厚厚的书。哎，他赶紧把这本书拿过来看了一眼，又是一本矿业书籍。这时候这个人呢感觉这事儿有点不对，倒吸一口凉气，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稳了稳心神，他蹲下来问儿子，你怎么又看这种书啊，你能看得懂吗？孩子看他问话，把这书丢在一边，一句话都不回答。他老婆不了解情况啊，帮着儿子说话，你管我儿子看什么书呢，我儿子聪明，爱看什么书看什么书，长大了以后啊开矿当老板比你强多了。哎，他听他媳妇的话也没再说话，在公共场合跟女人讲道理啊，那是一个很不明智的选择。但是他知道他儿子肯定是有问题，有心想解决这事儿，可是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正好呢碰到鬼友的这位朋友，得知他是泸州医学院心理卫生方面的专家，哎，他就把事儿给说了。鬼友的这位朋友听了之后也觉得奇怪，就问他，你们家有没有从事地质或者是挖矿方面的工作的人呢？这人摇摇头说，没有，我在隔壁山区工会工作，我老婆呢在区税务局，双方的父母呢也没人从事相关的行业。鬼友的这位朋友听完之后又问，那这孩子平时他对挖掘机是不是很感兴趣？小男孩嘛一般都喜欢玩那个小铲车小挖掘机这些东西嘛啊，问他孩子平时对挖掘机感不感兴趣。这人听了之后沉吟一下又摇摇头，哎，看不出来他喜欢，应该不是很感兴趣啊。鬼友的朋友听完之后挺奇怪的问，那他是不是有好朋友在看类似的书籍呢？然后他也找来看，小孩都喜欢随大溜嘛，是吧，人都喜欢玩的，他也得跟着玩。 人都愿意看动画片，他也跟着看，是不是他身边有小朋友喜欢看这类的书籍，所以他也随大溜来找来看呢？这人想了想说，这个问题我倒是没问过，不过你说咱这孩子二年级的娃娃，谁会看这种专业的书籍啊？别说他们了，就算咱们这些大人如果不干这个行当的话，谁会去看那个书啊？咱们鬼友听完之后啊，也觉得有道理，就是你说的对，这事儿啊的确是不简单。要不这样吧，明天如果你方便的话，你把你孩子带到书店去，我到时候也去，我看一下。这人想了一下说，行，那咱就明天上午十点就到时代广场的新华书店碰面。哎，简言杰说第二天是个周六，这天气啊非常好，少有的晴朗啊。依照计划，这人带着孩子再次来到了书店，他还是依旧在一楼瞎逛，孩子呢跟上次一样很快的跑到二楼，在二楼翻了一阵儿童书籍以后啊，突然一声不吭的往后边走了，一直走到那排书架后边停下来之后，先在书架之间前后看了一阵，好像在找什么，找了一会儿之后，从那个书架的内侧抽出一本很厚的书，打开之后静静的坐在地上翻看。这时候咱们鬼友他的这位朋友已经到了小孩不远的地方了，假装找书，随手啊扯出一本翻看，其实心思都是在孩子身上，然后慢慢的走到小孩身边，假装不经意的翻看书架上的书籍。他一边翻书呢一边注意小孩，就看这孩子正捧着书翻得飞快，翻一翻快速的浏览一下，好像是有意的在找什么内容，最后翻到某一页的时候突然间停住，眼睛死死的盯着那页的内容，这眼神呢特别阴沉。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孩露出这种阴沉的眼神啊，咱们鬼友的这位朋友啊也挺震惊的，这是他头一次从这么小的一个孩子脸上看到如此恐怖的一个神情，这个首先就很不正常。咱们鬼友的朋友一边假装看书，一边偷偷的看清楚小孩手里的书，看清那书的样子，然后他从这个书架里边抽出一本相同的书，他也看了一下，发现这本书的名字很长，这本书的名字叫《建国以来煤矿库重大事故案例分析大全》，作者呢姓王。他简单的翻了翻以后啊，试着翻到这男孩看的那页，之后啊，他从头到尾详细的阅读了一遍。这一页上写的是60年代在云南某州一处叫羊角荡的地方，一个沙溪矿场煤矿库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溃坝事故，上面详细的记录了这个事故的概况跟原因。在这地方啊，有个细节咱们必须得交代一下，咱们鬼友的这个朋友对矿业方面啊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因为他老家有个叔叔就在矿场上班，至于前面提及的煤矿库啊是一个专业术语，他也略知一二。这煤矿库啊是指筑坝拦截谷口或者是围地构成，用以堆存金属或非金属矿山进行矿石选别后排出的尾矿，或者是其他工业废渣的这么一个场所。哎，尾矿库是一个具有高势能的人造泥石流的危险源，存在着溃坝的危险，一旦失事容易造成重大事故。这本书讲的就是尾矿库失事案例分析。他看这个案例的时候啊，发现那个孩子呢伸出一根食指指着书，嘴里边念念有词，似乎在一字一字的阅读，那个神态啊根本不像是一个孩子，完全就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看到孩子这个神情，咱们鬼友的朋友顺嘴啊就说了一句，死了100多人啊，真惨啊。这孩子听见他说话之后抬头看了他一眼，他抓住机会啊又说，以前的人呢不值钱，死了就死了，现在能赔10多万呢。那孩子听他这么一说，突然间接到啊，当时就赔20块钱，外加10斤包裹。咱们鬼友的朋友听到这孩子的声音的时候极度的震惊，因为这孩子的声音呢明显变成了一个成年男性还略带云南口音的声音。但是咱们鬼友的朋友不动声色地说，20块钱啊 哎呀，那时候也不少啊。嗯，是不少。那时候我看一场电影啊，才1.2毛，我大儿子才5分钱。鬼友的朋友又问，是露天电影吗？嗯，是，就在二选厂区里头，那次溃坝呀被淹了，死了10多个，伤了30多个。鬼友的朋友又问，怎么这么惨啊？我看书上介绍，修27坝以后做了稳定预算，坝口也是放了矿的呀。这孩子听了他的话之后没回答，一直沉着脸，过了半天才阴森森的说，坝基选址不对。这孩子说完这话把书放回去转头就走，很快走到儿童书籍那边，找了一本漫画书，一屁股坐地上开始看。咱们鬼友的朋友当时愣了半天，有点反应不过来，直到孩子的父亲拽他，他才回过神，赶紧走到那孩子身边跟他对了几句话。他突然间发现啊，这孩子的声音呢又变回了正常的声音，语言神色之间完全又变回这个孩子了。之前他看见的那个神情绝不是装的，这会儿孩子的神情也不是装的。孩子他父亲看见鬼友的朋友这副样子，就把他拉到一边问他，怎么样，这病能治吗？鬼友的朋友皱着眉头说呀，比想象的严重。说完这句话，他把刚才跟孩子的对话跟父亲说了一遍，这么一说，孩子他父亲脸也白了。鬼友的朋友就安慰他说，你别担心，先把孩子带回去，我先去调查一下。这人听了之后啊，点点头带着孩子走了。父子离开之后，咱们鬼友着手开始调查，不查不要紧，结果发现了一个很骇人的结果。他在建国以来伪矿库重大事故案例分析大全那本书上看到的事故，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某天的凌晨3点半到4点之间嘛。这次事故的起因呢，是这个坝顶决口共计涌出伪矿浆300余万立方米，淹没田地2000余亩，共计造成了100余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其中该矿场的工人死了得有20多人，受伤的40多人。事故原因的说法不一，有的说27坝土料含水率过高，有的说坝身断面设计单薄，但是更多的认为这座临时的小坝因为坝基选址不当，引起了坝体局部沉降。由于此事故啊案情重大，上面派了专案组前来调查，结果在调查过程中，该矿场的一位工程师突然间自杀身亡了。自杀的这位工程师啊姓陈，据说呀正是这座小坝的设计者。于是呢有人呢就在矿场疯传，说他一定是不堪重负畏罪自杀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事儿颇为古怪，因为事故原因呢还在调查中，并没有定论，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匆匆的自杀了呢？其中肯定是有蹊跷的。几个月以后呢，专案组得出结论啊，本次事故属于复合型溃坝，也就是说呀，上述的原因呢都存在，事故原因查清楚了，而陈姓工程师自杀一案也随之匆匆了结。查出资料以后，咱们鬼友的朋友马上找到了孩子的父亲，把事情详细的说了。这个孩子的父亲听完之后啊，也立马意识到了一个毛骨悚然的事实。附题，哎，其实一开始咱们鬼友的朋友也以为是附体，但是他觉得这件事啊并没有那么简单。他后来呢查找资料的时候呢，详细的看了那本书，他发现了一段比较诡异的地方。那本书其中一页有一段文字，记录的是当年该矿场一位姓赵的厂长的描述。那段内容啊很普通，无非就是痛陈经过，吸取教训之类的。但是咱们鬼友的朋友发现这段文字啊被手指甲抠出长长的几道痕迹，已经满目全非。咱们鬼友的朋友对此非常疑惑，他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儿。为此呢他又跑到观音桥那个购书中心，根据孩子父亲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那天男孩看的那本书。那是一本云南矿业公司的黄页，现在这种东西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司的网页。那时候黄页是厚厚的一本书， 上面写着公司的名称、简单的介绍、公司的业务以及联系方式等等等等。咱们鬼友的朋友翻了翻那本黄页，基本上介绍的都是云南各地的矿业公司。他从头到尾翻看一遍，发现一个地方有异常。那页介绍的是一家冶炼公司，该公司的法人呢，名字竟然被抠了下来，只剩下了一个窟窿。后来他打电话查了一下，发现该公司的法人呢，也姓赵。至于说是不是那位赵姓厂长，他也没问出来结果，但是他判断了一下，应该是同一个人。听到这儿，孩子的父亲问，你的意思是，这姓赵的名字是我儿子抠下来的吗？那他抠他的名字干嘛呀？是为了发泄愤恨吗？咱们鬼友的朋友想了想，这件事情应该没那么简单。而且啊，我猜现在这个孩子他已经不是你儿子了。他这么一说，孩子父亲脸上啊就露出比较沉重的表情了，沉默一会儿之后，然后问道，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咱们鬼友的朋友没有说话，而是告诉孩子的父亲呢，我又感觉到他在找一个人，不过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办法，或许能让那个东西离开你儿子。事后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们鬼友的朋友没有详细说，但是咱们鬼友的朋友告诉咱们鬼友，这件事是他这辈子遇见最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故事说到这儿啊，鬼友的这位朋友不再往下说了，咱们鬼友还挺遗憾的。后来啊，在一次喝酒的过程中，他借着酒劲儿告诉咱们鬼友，其实那次之后不久，那个孩子的父亲呢，就带着孩子去找了那个姓赵的。具体找了之后，怎么说，怎么谈的，他也不清楚了。不过，他们父子离开以后，那个姓赵的就从家里边跳楼身亡了。当时，报纸还报道了。鬼友的朋友拿出手机，给咱们鬼友看了一张照片，上边依稀是一张旧报纸的豆腐块新闻。云南省昆明市某小区一男子跳楼身亡，经查，该男子姓赵，生前是昆明市某大型冶炼公司的老总，等等等等。后来咱们鬼友又问他，那那个孩子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鬼友的这位朋友点了点头说，解决了。其实还不如不解决。说到这儿，长长叹一口气，又说了一段后事。这个赵姓老总跳楼之后，那个孩子似乎就好了，但是这个孩子长到十八九岁的时候突然间失踪了。孩子的父母呢很着急，可是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音信。过了差不多得有七八年，两个人呢到云南去旅游，忽然间在一家小店里边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面无表情的站着，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儿子。他背后呢就是这条街道。夫妻二人奇怪之下找到店主询问，没想到一问之下，店主疑惑不已，沉默了好一会儿，告诉两个人，有一天晚上，你们所说的这个儿子，这个人找到这儿，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说他是店主的父亲。当时这个店主听了这个人的话以后啊，就以为他是个疯子，想把他撵出去，可没成想这年轻人呢喊出了店主的小名。这个小名啊，在店主母亲去世以后基本就没人知道了，如今有人喊出来，这店主很惊讶呀。但是更让他惊讶的事儿还在后面呢。这年轻人说了很多关于这个店主小时候的事，这些事儿啊都是他小时候跟他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发生的，别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知道。甚至说到了后来，这个年轻人还告诉他，你身上什么什么地方有颗痣，哪个地方有个伤口，那伤口是怎么来的。这年轻人都这么说了，也不由得店主不信呢，最后索性把这个年轻人给留下。但是你要说认这个年轻人做自己爸爸，这店主还是有点难以接受。毕竟啊，他现在两个儿子都比这个年轻人岁数大，你让我认他当爹，我那接受不了啊。这个年轻人在这个地方待了一段之后就不告而别了，最后被发现的时候是在附近的湖水当中，这人呢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而这个年轻人留下来的唯一的东西就只有这张照片啊。这就是今天呢大圣要给大伙说这个故事啊。这明显是一个附体的案例，这种事儿啊其实很难讲，也是因果 这孩子呢，可能也是前世种下的因，今生啊要受这样的果呀。其实像这种事情啊，提早也是可以解决的，可以用很多办法。当然呢，这些办法在现在还是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封建迷信的一些东西啊。但是真把这些办法用在这种事情上还是很奏效的。比方说鬼门十三针，之前呢大圣也不止在一期故事里边讲过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啊。其实像鬼门十三针这种可以驱邪可以治附体病的办法啊还有不少啊，都说现在已经失传了，其实呢在有些人看来啊，这些东西并没有失传，只不过法不轻传道不见卖，有些事情呢不能轻易的交给别人。咱就拿这个鬼门十三针来说啊，就像这种针法并没有失传。前两天我讲一期故事叫十三鬼穴，咱们这位鬼友啊给提供那期故事那位鬼友他就会扎，你包括大圣我也会，他有一套歌诀：一针人中二少伤，三针隐白四灵凉，五针深脉六风府，七针夹车八成浆，九针劳宫十上星，十一曲池火真强，十二会阴不用忙，十三舌底在中央。他有一套歌诀，但是并不是说你会这一套歌诀你就能扎针，这个扎针得按照这个节气时令去施针，从哪儿开始扎，怎么扎法，这针是怎么往里刺，刺多深，进去之后这针怎么捻，怎么往出提，你包括你下去针之后你要跟他说什么，该怎么办，还有哪些穴位是坚决不要轻易给人扎的。你如果轻易给人扎的话，有三个比较重要的穴位啊，在这儿我就不说那么细，这三个比较重要的穴位你一扎，任何一个都有可能让他魂飞魄散。有些听众啊，就听着大圣鬼话听时间长的啊，哎，总觉得哎呀费那些事儿啊。我之前就有一位听众啊，这人就是人挺好挺不错的，性子挺直的，就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大圣碰见鬼我就直接给他干死，就是我就直接让他魂飞魄散。你看啊，话是这么说，但是如果说真教给你这个针法，就真让你去施这个针，最后你真让他魂飞魄散了，那个果业真让你背，有几个人敢？我就敢说这话，没几个人敢干。你就像这种附体病，他跟你说话交流，虽然说他是借别的神，但是他也有思维的，他也能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是有独立思维的，就可以说在某个方面上来说他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体就在你手上了结了，最后你是要背负业果的，就这个业这个果有几个人敢背，别以为那么简单。有些人好奇能不能教我一个办法，直接我就把他干死。我一看这些话反正觉得挺有意思挺好笑的哈，哼哼哈哈一带过一客气就得了，也没有办法说去深说啊，谁跟你说这个你都跟他解释，那也解释不过来好吗，那得累死。这个就是现在为什么好多术数啊大伙都以为失传了的一个原因，其实在有心人那儿这东西并没有失传，只不过这东西啊不能轻易的交给别人，法不轻传道不见卖，它是有原因的，这东西如果说轻易的交给你的话，你拿这个东西你造的孽，那最后教你的人也要背因果的。比方说你从张三那儿买一把枪，你拿着枪把人给打死了，张三有没有罪？肯定是有罪的呀，所以说这东西不能轻易的传给别人。哎，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多术数啊大伙都认为失传的原因，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啊，不能轻易教啊。好了啊，闲言少叙吧，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咱们下期见。